子来了，嘿。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因为 go 是这样吗？谁告诉我这句话怎么翻译？反正我用我初三的英语水平哈，扛到现在，我觉得有点顶不住了。依然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电台枕边风电台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五一节的小长假节日快乐。然后这期我们先读留言哈，跟以往不一样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就留言部分比较文明一点，你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戴起耳机了哈。止于心说，又到了一个丝袜横生的季节了，背影死于千军万马，蓦然回首，吓退百万雄师。听雨闲梦说，才你穿丝袜是来考验丝袜的质量的吧？考验啊，你给我打成考研了。好多人说我节目当中有说错别字的哈，你们有本事打字也别给我打错别字呀。开始我没看出来你这句话笑点啊，后来我发现考验丝袜质量是，比如说想想哈，像均码的丝袜我就绝对不能穿，我会穿成网袜。还有那种波点的那种丝袜我也不能穿，我穿上那个点就成椭圆了。卡妙钻石星辰说啊，控制不了身材的女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可是不是呀，你看我想胖就胖啊，想再胖还能胖。一直觉得自己身材还是蛮好的嘛，肥而不腻。人家男朋友都这样说女朋友哈，哎呀，小个子你不用增高，因为我可以弯腰。小胖子你不用减肥，因为我会举重。过去听到这样的话呢，都觉得特别窝心是吧。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老公你看看人家多浪漫啊，你都不会。于是他就跟我说，小丑逼你不用整容，因为我瞎。瞬间没有爱了哈。这个段子呢是一位听友提供的，但是在我这儿显示是俩问号。还是请大家不要再取一些怪异的昵称好不好，在我这儿都显示不出来。不二臣就安慰我了，他说，彩彩，其实上帝呢是公平的，给了你丑的外表也一定会给你低的智商，以免让你显得不协调。这是安慰我吗？铁哥们说啊，彩彩听你声音啊，我就知道我们见过面相过亲，当时呢你看到我满脸雀斑，你就会说你脸上怎么那么多点点呀。他急忙解释道，我妈喜欢黑芝麻，在我脸上种了些。那你脸上怎么还有麻子？于是我说，我妈妈挖了点坑，还没想好种什么。反正你们就喜欢那些相册里塞满自拍的女生，我觉得这些女生啊，肤浅又虚荣，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围着她们转似的。而我们这些总是放一些卡通或者风景头像的女孩子，我们低低调调的，平凡又真实的瞅着。学人威格博说，什么拍坏了拍两下就修好了，自拍就是自己坏了也拍两下就修好了。哦，我就被你们玩坏了。我大家受骗经历哈，三特拉他说，文峰就是穿着制服的大腿妹，骗人办卡做美容，我妈就这样被骗了5000还不给发票，然后脸上还蜕皮，没天理了。颓废的烟说，彩彩你要是到新疆乌鲁木齐中山路转一圈，估计你自己都会被卖了。没有地域歧视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有骗子的，个人觉得新疆人真的挺好的。像我朋友圈有个朋友呢，是新疆代购，就前两天给我寄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葡萄干。当我吃了无花果密集恐惧症之后死了。这段子编的太牵强了。 小蛮说，我拍写真的时候就这样，气死了，花了好多钱，可惜我是水瓶座，说拍婚纱照没拍钱，说怎么拍好看，伴娘服新娘服化妆什么都提供，等你交了钱之后就不提供这个那个，也不提供这个要交钱那个要交钱。彩彩一定要提醒你，你结婚拍婚纱的时候他们承诺提供给你的，你一定要让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还要一起去看他们所提供的婚纱区有没有你喜欢的，没有的就要他们价格优惠。完蛋了，这个我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结婚，我已经把这个婚纱照啊，还有婚宴啊，还有什么婚纱礼服呀，这些我都订好了，已经我就没有来得及写，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现在就缺个新郎哈、啊。不明王少说，大城市里的骗子总是比小城市的多，彩彩你知道吗？那就不造了。不过呢，我觉得哈，这个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小城市的话，就是要走的关系网也多啊，行进也困难，所以在哪里都是有风险的。其实说，我跟你经历一模一样，也是挑逗之后买了套他让我用的消炎水。冰说，彩彩这期说的被骗经历，我有八成都经历过，此时心里感受只有尝过才知道。对了，还有很多你没有说过的被骗经历，想想真悲催，我以为我都是最惨的，原来还有比我更惨的，我现在顿时好开心啊。知道吗，还有个听友给我微博留言说，彩彩听你这期节目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我说怎么了，我节目这么失败吗，他说彩彩我真的觉得你好可怜。King Letter 说，其实我也遇到一些骗子，一个母女呢说从东北来广州没钱吃饭，说借点钱过两天家人寄钱后就还，刚开始可怜他们就给了100，他们说不够又给了50，他们说再给50，我就不耐烦给了50。其实我已经知道是骗子，但是我想当骗子也不容易，也没当场拆穿他们，希望他们回头是岸吧。是不是你们觉得我特别没节操，但是想想我也不容易，就没有拆穿我，记得什么心呢。重新换个名字，就是感觉彩彩人生中一直在被骗中度过，我接下来的人生啊，我就希望找一个人能骗我一辈子的一个男人。就是说这个坏的男人只是骗女人一阵子，好的男人会骗女人一辈子，我就要这种骗我一辈子的。迷途的狼呢，就是我国十大妇科病，脸大眼丑腿粗皮黑没钱没胸体毛多夜食症汗脚还有淘宝癖，估计淘宝是这个妇科病之首。不过马云说过，医院呢要是能使用支付宝就好了，付款之后就诊，治好了再确认支付，态度不好就给个差评，这样医院的服务态度会好很多，医生护士跟在屁股后面嬉皮笑脸的，亲人给个好评呀，要是没治好就 TM 的申请退款，这样医疗改革就完善了，赞一个。这个是全提供的哈。前两天呢看了一个新闻，说医保病人呢就抱怨啊，自己去医院的看病服务态度呢没有自费的病人态度好，说医院呢对于医保病人来说呢可能挣不到多少钱，所以对这些自费病人能挣到钱的人就格外照顾格外好，想想有些心痛啊。其实公立医院还好了，私人医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私人医院宰过，尤其这种男科妇科不孕不育。据说私人医院内部啊有一个精辟的语录，就是钱要赚到病要治好，这句话我觉得挺适合当今天节目标题的。不过在这里告诉大家，天天果园的水果呢绝对放心，绝对不坑你哈。如果您发现这个水果有问题的话呢，打客服电话48小时之内会上门跟你免费退换货。如果您真的觉得这个水果很渣的话，估计你买的肯定不是天天果园的，因为本人就以前做过这样的生意，就是代理去卖各种吃剩下的天天果园外包装。哎，不要说出去啊，以后天天果园有这种包装的防伪标志。木星哈士猫说，听到最后的樱桃啊，突然想到办公室一女同事，她看到网上有樱桃卖，然后又看看外面明媚的天气，说哎，樱桃都上市了，樱花该落了吧，这么好的天气没机会去看了，哈哈。好吧，你先哈着，我们来听一小段天天果园的广告啊，就是那一句先广告天天果园，我都唱了还用播吗？
猴子对医生说，我要做人。医生拿起钳子就给猴子拔毛，猴子大声嚷嚷道，哈，做人还要拔毛？医生说，一毛不拔何以为人。这个段子送给舍不得买水果给媳妇儿吃的男人们。
鲜果网购，
天天果园。
这里呢是天天果园，段子来了，我是彩彩。还是留言 Z Blue， 他说呢，彩彩，有一期节目你说这个医生跟护士那个不是 cosplay 吧，那个好像是角色扮演。还有啊，为什么教男生泡妹子啊，我们女生也要泡帅哥，求指教啊。就我这水平，我到现在就这样，你觉得我还能教你吗？你看人家佳期可以称为是佳老师，十九也可以叫自己是 Nighting 老师，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彩彩老师吧，不敢呀，不敢当，是吧？不过说到角色扮演啊，今天呢我在微博原创了一个段子，居然有人评论说看不出来笑点在哪里。不过想想也是啊，很多段子是看不出来笑点在哪里，但是讲出来就好了，所以大家呢就推荐来听段子来了啊。不用看我精挑细选是吧，然后还能参与乐在其中，而且随时可以分享段子。我这个段子是这样说的，老公跟老婆说，亲爱的，我们今天晚上就玩角色扮演吧，就扮演古装的白娘子传奇。老婆说，好，老公，那现在开始我就叫你相公，那你叫我什么呀？他老公呢就叫他娘子。你猜他老婆回答什么？他老婆听到了娘子，马上就回了一句，啊哈，你为我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
娘子
啊哈，
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我忘了，其实编这个段子，我刚听这首歌才发现前面还有一段英文的。You will， 算了，我这初中英语水平。
我爱上了寂寞，遥望夜的心都枯萎了所有。
娘子，
啊哈哈。完全停不下来，完全停不下来。说到这个完全停不下来啊，还有几个段子。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哎，我得了一种什么都想跟人比的病。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是啊，哈哈。第一个人就回哈哈哈，第二个人就说哈哈哈哈，第一个人又回哈哈哈哈哈，第二个人又回哈哈哈哈，反正就完全停不下来。一个人呢看医生，跟医生说，医生你快告诉我，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告诉他，很重的病。那个人就问，医生有多重啊？啊，84公斤啊。胖是一种病啊。豆豆提供，他说有个人住院打吊瓶的时候一直在笑，医生问他你为什么在笑，他说嘿嘿，因为笑点低，笑点低哈，就在打点滴嘛。因为我跟胖虎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高考我们填志愿的时候，我就问胖虎是干护士好呢还是干教师好，胖虎回答我，我都没干过。有一个护士呢身材特别的一般，胸部特别平，有一天呢他就对另一个护士说，哎呦，昨天晚上真是气死人了，在下班回来路上，一个男的突然把我抱住想非礼我。另外一个人就回他说，那后来怎么样呀？哎呀，更气人，他松开手说，倒霉，是个男的。有一次我身体不好呢，就去医院打了3天针，打针跟护士混熟了，护士就问我，哎，你咋天天都一个人来呢？你男朋友呢？我脑子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抽了，我就想也没想跟他说，这不是周末吗？他在家陪老婆孩子呢。结果发现周围怎么都是目光如炬的看着我的人呢。我第一次去医院去看病， 还不是远属于我们村马家沟村的这个小诊所，当时发烧嘛，诊所大夫呢就给我递了一个体温计，我也二话不说呢就把体温计含在了嘴里，结果这个大夫就跟我说腋下，我当时想了想还真的就很听话叫了一声腋，腋了一下嘛。天道酬勤提供啊，说这个丈夫回家看到妻子和医生躺在床上，医生说别误会，我在给他量体温。丈夫说，如果你插入我老婆身体里那个东西没有刻度的话，你就死定了。诸葛亮说呢，昨天我去医院看朋友，据说呢是被人给打了，他告诉我是他跟他女朋友玩 SM 的时候弄的，我就好奇啊，玩 SM 不是你捆你女朋友吗，怎么最后受伤的是你呢，对吧，这一问不要紧啊，结果一问啊差点把我笑抽了，为啥他这么说的，他说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刚绑好他脱了他衣服正要进入正题，他爹推门进来，更要命的是他嘴里堵着呢，他把当过兵的二话不说抡起凳子就砸呀，把我就砸成这样了呀。有一天这个孝亲生病住院了，过来一护士啊，长得那叫个好看呐，30来岁，穿个小护士裙，孝亲看那个护士长得特好看啊，就没安好心的跟人家说，护士妹妹啊，我给你100块钱，你把你那个裙子啊再往上撩撩哈。护士说，大哥啊，你要是给我200块钱，我就让你看我生小孩的地方。哎呀，我跟你说孝心当时乐屁了，我跟你说拿了200块钱就给那护士，结果护士呢把衣服往上一搂，看吧，我剖腹产。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一些生娃怀孕的段子哈。这位听友叫大爱彩彩调调，他说去买药80块钱一瓶，钱不够，买药妹子眼巴巴瞅着我说，这个药孕妇都可以吃，你买一瓶吧。可是钱实在不够啊，我就说我怀孕就来买。尼玛，忘不了妹子忧郁的眼神，这还没到怀孕是吧。好，继续。有一天佳期呢去体检，门口呢有个发小广告的，佳期被发了一张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走了一段路呢，然后第二个人又发了同样的广告，佳期呢就拿着之前的广告说我已经有了，可是这不说不要紧吧，一说对方连忙另外掏出一张纸，内容是无痛人流。菲菲呢跟他老婆在一个单位上班啊，哎，查出他老婆怀孕了，菲菲呢就不想让他老婆上班，好男人是吧，绝对好男人。然后呢菲菲就去帮老婆找自己的经理辞职，于是呢菲菲这么跟经理说的，经理啊，我老婆怀孕了。可是还没等菲菲说完，经理就激动地说，关我屁事儿，每次我都带了。双城生活提供呢，我怀孕一个多月了，各种吐，有一天晚上吐得受不了了，就跟老公撒娇，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说，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我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啊！你现在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菜的有深度说，妇产科医院排队挂号看病真的很辛苦啊，7点半就挂了，150号，左等右等等一个下午，产科排一天队见到大夫，大夫说孩子挺好的，一天的疲惫和紧张烟消云散，开心回家。妇科排一天终于见到大夫了，结果各种炎症。这就是产科跟妇科的区别，去产科呢就希望一切都好，好像去妇科希望一切都不好。就是产科呢是那种就是基本上属于那种唯一一个没有病，但是去看了求安心的一个科。我没经验啊，说错了不要怪我啊。醉卧风铃说，我女朋友前几天呢找我去医院，我就问怎么了，她说她的腿有点弯，俗称 O 型腿，我觉得影响她的美观，于是决定就去医院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女朋友一向斯斯文文的，所以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自己漂亮就来医院，这是他第一次，所以大夫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大夫，我两 两个腿之间有条缝隙，大夫一惊说废话，没缝的是老爷们儿。想到一个很老的段子啊，是一个蟑螂螳螂和一个蚊子吹牛，蚊子就说啊、哎，我以前的你看这个不说了，好了，你们都懂的啊，不懂自己看评论啊，谁贡献一下。说一个产妇临产在即，亲友们焦急地等候在产房门外，护士小姐终于把婴儿抱了出来，大伙一拥而上，哎呦，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呀，大家都在关心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爸爸迫不及待就把手伸到襁褓中摸索了一下，然后高兴地说啊，是男孩是男孩。结果护士小姐生气地骂道，什么男孩，快把我手指头放开。指尖沙说，我媳妇儿是个急性子，做啥事儿都风风火火的。有一天我孩子病了，媳妇儿赶忙就到医院去排队挂号交钱，好不容易等到号码，一坐下来突然面色发青，头冒大汗，大夫问小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我帮你看看。媳妇儿说啊、哦，我没事儿，是我孩子有病要看医生，可是我把孩子忘在家里了。窗外雨说，今天去医院呢，看到一个小朋友就问妈妈，这个药好吃不，他妈妈说好吃啊，就跟巧克力一样。结果这个小宝宝吃了以后哭着说，妈妈你没吃过巧克力吧。鱼调调说，晚上呢我和小贺一起睡觉，小贺跟我说我肚子疼，我就问为什么呀，小贺说因为肚脐眼生气了。
据说华佗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死于医患纠纷的医生。
想想还真是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些男科方面的哈，一些医院的事儿。留在岸上的鱼提供，一个男士呢去医生那儿看病，医生问他怎么了，这个男人就跟医生说我让你看看啊，你可不许笑啊。医生说好的我不笑，这个男的便脱下裤子让医生看，医生一看他的鸡鸡呢只有火柴般大，于是就大笑，男士就不高兴地说，人家都肿了好几天了你还笑。勇敢去征服他看不到的地方。有一次孝青跟未来两个人好基友嘛，然后他俩去医院，电梯里都是人，突然呢孝青就想捉弄一下未来哈、啊、他就对未来说，诶你那包皮手术做了吗，然后全电梯的人都看着未来，孝青心里一阵窃喜和坏笑呀。结果未来很机智啊，淡定的看着孝青就说啊，那个病人的手术安排在下午，我给他做完之后马上给你安排时间，让你等这么长时间真的不好意思啊。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打疫苗，打完疫苗呢，这个医生啊对调调说禁酒禁欲三天，医生呢对未来说禁酒禁欲三天，轮到孝青了，医生呢对孝青说禁酒三天，于是孝青很奇怪说，医生我不需要禁欲吗，啊，医生说别闹，你这样一看就知道没有女朋友，你禁个毛欲啊。有一天未来呢一直觉得自己的那块比较疼，怀疑自己得了病，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呢拉下帘子给他一番摆弄，突然惊呼道，哎哎哎，未来吓死了，我跟你说当场吓尿了，就以为得癌症了。结果还好这个医生是个结巴，他说的是哎哎哎哎妈，我操好粗呀。是觉得但也不怕，我竟全都拿下，心不想撑不了伟大。 坏蛋老薯条说，有一个医院呢，医疗事故误将一农民工的睾丸给切了，农民工呢要求赔偿，法院判医院赔偿60万，农民工拿着判决书非常激动，对着一大群记者泪流满面说道，啊，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裤裆里天天夹着120万的固定资产呢。让我想到一个段子哈，还用说吗？就二战的时候，一个士兵早上起来一看自己的一个蛋蛋变成了绿色，特害怕，于是找医生，医生呢就告诉他，你这个怪病，我觉得你应该割了，于是他就把这一边蛋蛋割了，过几天呢发现他另外一个蛋蛋也变成绿色了，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哎呀，当时没割彻底，这个病转移了，你要把这个也割了，于是又割了。过几天呢，这个当兵，他觉得他的就是那个棍儿也变绿色了，又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凭我多年的行医经验，你这个是内裤掉色了。披头虫虫呢在我的节目评论下面说，啊，上次你让我帮你问的事情啊，我已经问清楚了，不能勃起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手淫过于频繁导致前列腺发炎，严重者可能导致阳痿，哎，打你电话没人接，只能在这儿给你回复了。从哪复制来的，老实跟我说。有一天怪叔叔生病了，要做手术开刀，医生这么跟他说的，说你这个手术呢是有风险的，如果失败了，可能呢左半身就是植物人，左半身都不能动了。怪叔叔这个时候呢就摸自己的下面那块儿啊，一直摸，医生说你干嘛呀啊，怪叔叔说，我把它移到右边。
避孕的效果是不成功变成人。
生病了要去看病吧，看病了之前呢，医生肯定会让你检查，中医还好，望闻问切就好了，可是西医呢各种繁琐的检查，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化验一个血常规尿常规。有一次我生病呢，我就去验尿，验尿呢大家会拿一个小杯子去厕所接是吧，可是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伙子双手捧着满满一杯子的尿，很艰难地走到化验的医生面前，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台子上。这个化验医生呢是个大妈，这大妈说，小伙子啊，您这是来敬酒的呀。想到一个很早的段子啊，就说一个没有去过医院的一个大娘啊，到医院了，医生呢让她验血验尿，然后这个大娘呢过了一会儿回来了，表情特别难看，医生说你怎么了，他说，医生呀，这个验血吧我还能验下去，这个验尿我实在验不下去啊。陈秋雨呢说，刚才呢我到医院玩，碰到一个大妈就问我啊，糖尿病是哪个科室啊，我就指着我对面的内衣科啊，我就说是内衣，他愣了一下呢，我又重复了一遍内衣，大妈终于有了反应，对着我就把衣服拉扯了出来，露出了内衣。我最后跟大妈说，不是就这间指过去了吗，结果大妈小声嘟囔道，这年头问个路都有潜规则。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呢，他说有个医院呢正在做 B 超检查，一个男工作人员呢就告诉大家，彩 B 在201室，黑白 B 呢在202室，病人们都到指定房间去做检查去了。这个时候一个妇女呢红着脸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把裤子一脱说道，大夫你看我这属于什么逼。估计踩不到哪儿去哈。海纳百川说，彩彩送你个段子，郭德纲我都没舍得发，这是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糗事儿，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免得以后被别人侵占版权，搞得那么认真。那是在08年，我在辽宁省辽阳市，你不用那么细心。他说，我呢在那儿做煤炭生意啊，是吧？土豪，就因为煤炭的灰尘呢比较大，上呼吸道出现问题， 我就去医院看病，大夫说得验血，我那个时候也没得过什么病，很少上医院，所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想正好抽血顺便化验一下血型吧。大夫说得加30块钱，我说那就加吧。等了半个小时化验结果出来了，一看结果我火增了一下就冒上来，因为上面写的是血型为零，我当时就找大夫去了。进医生办公室我就急了，我说大夫怎么回事啊，我加30块钱化验出一血型，可是化验单上给我写着血型是零啊，你们医院那医生想不想干了啊，你就这样坑我啊，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砸了。大夫当时表情还是哭笑不得，赶紧说您别激动，我跟你说啊，这上面就不是零，是字母 O， 意思您是 O 型血。有一次我去体检，就是单位每年这种体检，他要去摁肚子嘛，然后医生就摁我肚子，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我感觉有人在摁我肚子。咖啡加盐说，彩彩也提供一个真实的段子啊，在2013年我们公司体检，我们部门5个人都体检完了，去领早餐，由于我们去的晚呢，就只剩下茶叶蛋了，就帮领导领了2个。等领导体检出来呢，我就对领导说，领导那边有茶蛋。领导呢愣了一下，什么还查蛋，查什么蛋呢。斥责百川说，以前的女同事告诉我，她刚做1年1度的体检，检查乳房的医生是男的，当时啊那个纠结，转念想，哎呀钱都交了上吧。医生很职业的用手摁了摁左边咪咪没肿块，告诉她可以穿衣服了，她脱口而出，右边还没摸呢，姐钱也不少你的，你得都摸一下。一般肿块好像是对称长的吧，摸一边就可以吧，不知道没经验。反正我觉得就是凡是就是有过体检健康证的亲一定都有过菊花被小小的抱一下的经历吧。就是医生要拿一个棉签儿。好，接下来我们说住院的话题哈。一个病人的车祸被截了双下肢，已经第5天了，在医院病床上每天嘻嘻哈哈的跟护士说笑，突然那天下午一掀被子大喊了一声，哎呦我操我腿呢，整个科室都震撼了，这几天他是怎么过来的。住院的段子就这一条啊。好吧，那就说到腿了，在这里问候一下一个骨折群的所有群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哈，就像这个段子小伙一样乐呵乐呵的。昨天呢我的洋葱很酸，我的群管理他跟我说，骨折群的人托他找我，一定让我在节目祝福一下他们。我说那整的那万一以后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群，天天我这节目成祝福了，要不我重新在枕边风开一档节目，就祝福类节目吧。一想想有啊，有心情点播啊，所以大家有什么就是点歌的内容啊，可以在枕边风电台的心情点播下面留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是1周1期这个节目，我想多做点好吧，我们专门做一档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你看我们节目时间多宝贵，我们领导让我们每周出2期段子来了，但是大家提供段子太多，还都每期节目都往40分钟以上的出，我累呀我。好，开玩笑开玩笑啊。一个听众说呢，我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医学生，我甚至一定不能在学生的实习期间生病，为什么呢？不然就会有一群考前突击的货等着拿你练手。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快毕业了，他想自己呢就挂牌营业，开一个诊所，就类似于我们马家沟村里的那种小诊所，就问医生老师啊，老师你能给我传授点经验吗？他老师这么跟他说的，说啊，账单呢要写得清楚点，药方呢要写得潦草一点。没错，老医生说，作为一个行医多年的大夫，坚持望闻问切是我的行为准则，更是我的职业操守。 看看颜色，闻闻味道，问一下价格。嗯，老板，给我切这个猪头肉。有人说我是一个医学的学生，刚给一个小学生手指扎血，刚一扎，小学生放了一个巨响的屁，他那彪悍的老妈说道：“呀，还给他扎漏气了呀！”把他说的跟那个校亲的女朋友一样。骨刀，这昵称起的，就好像在骨头上开刀一样。我说彩彩喜欢听你讲学生时代的段子，其实啊，我作为医学生，我真的觉得伤不起，和你分享一个真的有知识的哈。记得上大一上系统解剖课，上课呢，老师拿了一个腓骨，点我边上同学，我翻开书猛点，那孙子一瞄，脱口而出：“排骨排骨。”萌萌的说，本人是一枚实验室的女博士，每天呢都听彩彩的段子做实验，一边听一边傻乐呵，平时呢大家都还能克制一下，今天做实验做得很晚，实验室的人都走光了，是吧？走光了，我看一下。走光了哈，然后我就肆无忌惮起来，然后干嘛呀，然后一边呢解剖着小鼠，一边听彩彩。被折回来拿东西的师弟看到我拿着血淋淋的解剖刀，吃噗噗的直乐，师弟什么都没有拿，扭头就走了。好吧，糗事一枚哈。做好自己说新年快乐，是新年时候给我发的段子，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发的段子哈，我都存起来了，就是专门攒到一期，比如说你看发的这个医院的看病的段子我都存到这一期了。就说一个段子啊，我们医学院的学校护理系只有四个男生，三个都有对象了，一个没有。有个好事儿的就问你怎么不找啊，啊难道你是弯的？单身汉当时就跳起来，当然不是啊，那怎么证明啊？好事儿的人呢说，那你找一个女朋友证明一下性取向。这时市长悠悠的飘来一句，女的是无法证明的，找个男的才能证明你的性取向。本人医学生，认识一个妹子是学护理的，这是背景。今天给妹子打电话，就问妹子啊，你是在哪个科实习的呢？妹子说，现在是守护菊花的白衣天使，瞬间笑喷。他说肛肠科的护士妹子都这么自称吗？说一哥们儿在肛肠科当大夫，一次聚会呢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科，这哥们儿苦笑道，当时啊选科室的时候听人家说骨科比较好挣钱，没想到一边的老医生说屁，眼科才最好挣钱，所以我选择了肛肠科。屁，眼科是吧？不是，是眼科，眼睛。今天还看了个新闻啊，说一姑娘因为爱漂亮嘛，眼睛小，就做了一个开眼角的手术，结果眼睛几个月都合不上。所以我觉得庆幸啊，自己没有去做开眼角的手术，虽然我眼睛比较小，但是至少我合得上，我能睡个好觉，我有梦。有一次呢，我脚上踩了个图钉，就去医院打了个破伤风。过了一月之后呢，脚又踩到了个图钉，我就去问医生，医生用不用再打破伤风？医生说，你有这钱啊，你还是看看眼睛吧。好，有位朋友说，医学院的刚毕业，有个师兄喊我去他们科玩，说电视台采访能上电视，别穿工作服。去了果然发现有人扛着摄像机，于是假装不在意的就在镜头面前走来走去。于是过了几天，看到电视上我忙忙碌碌的身影，同时配音道，我是二院引进新型设备，包皮环切只需10分钟，安全无痛苦。尹成说，给彩彩提供段子啊，病人问医生，我这病到底会不会好呀？医生肯定说道，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经过调查啊，你这个病呢死亡率是 99%， 在你面前已经死了99个了，所以你一定不会死啊，因为数据统计呢是不会错的啊。有一天一个病人问医生说，医生啊，你们医院伙食费这么贵，难道你们也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吗？医生说啊，不赚钱开食堂干什么呀？病人说，钱要赚，可是也要把伙食开好一点嘛。 医生说啊，你来医院是为了吃饭的还是吃药的呀？有个人呢去看医生，对医生说，医生我腿发炎了。医生说给我看看。他撩起裤腿，露出一截又粗又黑又脏的腿。医生说我敢打赌这条腿是全城最脏的。这个时候病人马上说，大夫啊，你说我这条腿是全城最脏的是不是？你错了哈，你看我另一条腿。有病得治，提供刚才那同事问我，哎，你看我牙白吗？我说不白，但我知道怎么能让你的牙更白。他说怎么弄啊，洗牙。我说不，你可以增加对比度，调低亮度。他说说人话。我说去把你的脸晒黑。小凡说，我最近咽炎犯了，老是咳嗽，苦不堪言。提醒国际彩，有可能的话录上几期时效性不太强的节目，再有嗓子不舒服等不录节目的时候拿出来应一下急就好了。祝你早日身体恢复。这个段子是我生病的时候啊，他给我发的，我看比较长，我就放到了生病的这个文本文档里面，结果发现是对我的关心，是吧？这个我呢一般来说比较懒，不会录上几期时效不强的节目。如果说我生病了，我就不录节目，我就等着你们关心我。马上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是吧？在这里呢，问候所有在劳动的亲们，然后辛苦工作的亲们哈。其实呢，我觉得大家不妨呢去努力简简单单的生活就好了。我呢就喜欢简简单单的幸福。周末两个人都在家，我呢上网刷微博，他呢躺在床上看书，偶尔我们抬起头眼睛对视一下，给彼此一个微笑，也很有默契的，谁也不提中午谁做饭这件事儿。
手机收到公益短信，献血可获得30块钱手机充值卡，现在一抽血起码 300cc， 算下来我 1cc 的血才1毛钱，猪血都不值这个价，300cc 的血医院可以卖300，这充分说明了造产品的不如倒卖的赚。
什么烫伤了？怎么烫伤的？吃火锅，吃火锅能烫伤？好了亲们，我不说了啊，我这朋友印度来的，不知道怎么着吃火锅烫伤了，我得真的带他去医院了。